然后我再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一个得着，就是我们最大人的最大命定，实际上是复活。所以，比起这个复活，其他的东西真的是 piece of cake，就是最大的诫命就是复活，这一点也是今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得着。所以，不论你是有知识的，没有知识的。不是你是贫穷的还是富足的，不是你是缺乏的还是满足的，还是富足的，都逃不过这个最大的命定。那我还是最近来的一个反省，就是信望爱之前的勇气，在之前就是我们自己对我们生命的负责任。那既然知道说我们的责任是要复活，那我们从始至终就应该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就不应该是在为世界而努力，这个是我最近一直还在思考去完整这个思想的，这一点吧，就是我们每个人，不论是大人、小人、大人还是孩子，如何对我们的生命负责，那这个给我了一个方向，就是这个 goal，我们负责任的一个矢量就是复活。That's it，完了，整整完了。
Praise the Lord，那个艾达已经等了很久了，憋了半天了，你还在讲啊，他要说话，听着你出来，他要去跟你对话，那你跟艾达两个人打不当，调皮的孩子，说吧，艾达。
没有，我其实我没有打算说，不过，不是你这样说，我也可以说几句吧。今天我觉得你这个，就是今天的讲到哈，我觉得其实就是福音的三个方面吧。就信心就是我们所听到的福音，我们听到这个福音的一个回应嘛。这个就是信心。那它三个方面呢，就是牧师你提到的三点：源头，还有就是应许，还有就是恩典。我觉得真的是觉得，很美。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信就是福音哈，它不是，就是他把耶稣的这个。把福音神的创造带进来了，源头，它事实上它就是神的一个应许，然后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神应许的一个到来，那就是恩典。所以，很美。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讲章，我还在想，但目前就是说这么早，牧师你把我叫出来了，我就把我不成熟的一点点的回应就。跟大家分享一点，好，谢谢。
感谢主，艾达，你知道没有人分享的东西是绝对成熟的，没有人，都是一个 parcel 一个 parcel，焕辉分享的也不成熟的，他现在一直在思考，不过近来他比较多的在思考关于就是人的信心之路，他一直想着信望爱，那曾经问我信望爱是之前是什么呢？我说有一次我们教会去我们达拉斯南部的一个地方叫 Tyler 去夏令会退休会，结果那个地方有一个游戏，就是攀爬一些绳索呀，一些这样的地方，它就有信望爱三个阶段。哎，在前面信心之前，他放了一个新的阶段是什么呢？花辉记不记得？
勇气，
勇气。Courage，你得有勇气，你才能够有信心。那最近我在分享主日学讲到门训的时候，我就讲到勇气之前是什么呢？那这又值得思考的问题。那换回这一次去 McAllen 和那个方丈一起去服侍一群姐妹的时候，他也就问大家了：那勇气之先是什么呢？大家也愣在那里，因为通常这样一下子想不到嘛，就换回的很快的讲出，其实人在有勇气之先是有一个是有一个 responsibility 负责任， 就是每一个人，你只要是个生命体，你就要考虑你这一生要如何度过。那这个也直接回应今天的很多孩子们躺平，躺平就是个不负责任的。因为人一旦躺平的话，不要说性望爱了，不要说勇气了，什么都没了。懂我意思吧？所以人其实是本身，因为上帝给了你生命，你就需要回应上帝的这种恩赐。上帝把生命给了你，你就要回应。诶，这个生命来到我这里了，我当如何？呀，人生在世，当以何事为美，来回应这位造我的主，这是其实是责任。那你有了责任，你其实还是忙，我很想负责，负责往哪负责是没有方向的。所以你就要有一个勇气，面对一个圣经里边所说的信心，所以这是贯穿一体的。最近呢，焕辉姐妹就一直在这条人的得救之道在思考。那我看的也是，用的不错，也得到方舟阿姨的夸，
完了噻，当做放没哦。Thank you。
啊，我听到 Andesh 在说话。Hello, Andesh。
Hello, Paul。
Udang gode medai?
De go boa tarde.
Yes,
De
yes, yes.
go de medai.
Ja, fint. Jeg samler det, eller? Jeg
Ja.
samler det. Til sommeren, vi skal, ja, møte
Ja,
i, ja,
i Halmstad.
I Halmstad.
ja, Halmstad.
Ja, då är ni välkomna hit.
Tack ska du ha. Vi skulle till Halmstad om august. Ja.
Okej,
August.
mycket välkomna.
Tack ska du ha. Jag hoppas att vi har chansen till att ha en till. Anders?
Ja.
Jag la mig ha en avtal med dig.
Ja.
Vi har chansen till att ha en till. Där kan vi gå en till.
Gå.
Promenera.
Kommer
Ja,
ner.
det kan vi göra.
Ja.
Det kan vi göra.
Tack så mycket. Tack så mycket.
Ja.
Då ses vi.
Ja, det ses vi. Hej.
Ja.
Hej. Ja.每一次见到 Andes 就可以讲一讲北欧的话，夹杂一
不
点东
是，
西。哎，说，
不是，
哎呀，
我觉得就
饺
是
子，
怎么，
是不是饺子、包子、饺子什么东西？那是石
是
云。
这样啊，不是，我想哈，就说大家刚才在谈到的，就是性望爱，就是性之前那个是什么？有谈到是勇气哈，那还有就是一个责任。其实我想。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察的角度，就是我们对一个人的，对信心之前他的一个准备、预备这么一个，那还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呢，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就人蒙了光照，人蒙了光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是凭圣灵入门的，我们的信事实上就是圣灵的感动。我们就是，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信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在神的这个光照临到的时候，人有了谦卑和一个意愿，愿意。所以，我觉得这个信心的产生，就是记得很多年前牧师你说的，就是好像是你说的吧。就是神的抚救，就是一个抚救，就是神对人的一个抚救和人对神的一个，想一下哈，我想一下，人和人对神的一个，就成了这个拯救就成了，我忘了牧师一下子，人对神的一个 是什么？是谦卑吗？还是？回
我
应
也
是怎
忘
么样的回应？
了，这
对，我忘了，
没来头的，
但是
突然
是
间给
神
我一
对
句
我
话，
们
我
的
哪里
抚救。
记得？
我讲一下，我是哎，
你
你
请
请安静。
说。
对，其实我知道他的意思，他那一点我也想过了，就是艾达他的 我想你就是讲，就说有些人就是你觉得责任这个词是应该是一个主动的，但是有些人的话呢，他就是神感动他了，他就来信主了，这似乎就是好像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呐，那我就相信啦，这是神的动工。你可能是从这一点来讲说人的责任，但是我觉得我们信主是三点，三点的话，第一点就是说，是就像你说的，神是我们不知在无知中，神让我们去相信，但是第二点是我们主动的去相信，但是不论说你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是有神的必然在里面，所以不论是你知与不知。我们都应该负这个责任。可能我在讲的时候你我还是没有太清楚的去理清这个逻辑中的关系的。牧师可能比我更加详细的让你明白，但是我明白你在说的，就是人有时候就是到了教会，他好像没有做什么，他就白白的得这一份恩典。但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似乎看起来是一个偶然，但是在神来讲，从神的观点来讲，这些全部的都是必然，神的拣选都是必然，而我们必须的是在无知中跟有知中都必须负这个责任。这一点话可以，我就提这一点，但是你可以开展讲一下，我知道你在讲什么。OK，that's it。
谢谢，我同意你
好，
说的，对，
嗯，
这个
感
就
谢，
是
嗯。
神的一个拣选，是神的一个主动的作为，对。
啊，我帮你们，阿西啊，我帮你们 conclusion 一下，你做的，阿比啊，就是当你们在讨论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们都在运用着不同的方法论，呀，那换回用的是一个逻辑的整合，但是你其实是缺乏一个结构的整理，你知道吗？缺乏结构。我常常开你玩笑，我说你冰雪聪明，但是就怕太阳，因为太阳一来你就溶解了，你就融化了，就不存在了。所以你想让你的，让你的冰雪继续存留在那里，你需要保持温度。有的时候温度未必是保温，有的时候是也未必是保暖，有的时候持续的那种寒冷的阶段也会让我们清醒的。什么意思呢？你看你们在谈这些东西的时候，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勇气？勇气和责任在哪一个范围？要归在哪一个类？它的结构当中应该往哪里放？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盼望你做笔记，把这个做好，你下次就知道怎么整理自己的信息。你所有的，你要知道人呐，这一辈子被生下来，假如没有上帝，人是茫然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如果记住下面最后这句话很重要，是人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人是知道 nothing。你看亚当被造之后，上帝亲自带着他来认识万物，把动物带来，植物带来，一一让他命名，包括他的帮助者，他的妻子来到他的面前，问他你要叫他什么？亚当说我要叫他女人。为什么呢？上帝没有给他答案呢，启发他，让他思考。这是个什么过程呢？这是个启示的过程，帮助他思考。他就说：“啊，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所以我要称他为女人。”好了，接下来这里的核心思想就是：人之所以能够认知这个世界，是首先认识神，而同时神也启示人，人对神的认知。其实与神对人的启示，在时间上是可以没有距离的，是可以没有间隔的。当然，人因罪的缘故是产生距离、产生间隔。我说的是，神赐给人类启示，与人认识上帝是可以没有间隔的。这基于神的大能。为什么有间隔，又是出于人犯罪？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一个结构的认识。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知道是因信称义。我们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已经跨越了很多很多的阶段了。其中两个阶段，一个责任，一个是勇气。那这两样又属于 上帝的启示的哪一个部分呢？这就我要说的重点了。所谓的普遍启示在这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对不对？这个是传道书3章11节所说的话。然而，人对神的创造旨意却毫无所知啊，一无所知，完全不知道，没个无感呢、啊。所以，人对普遍启示的认知是需要特殊启示，他才有能力去整理。一个没有特殊启示的人，单单面对普遍启示的，他仍然还是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所以，这个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它必须合而为一，并且是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人才有可能活出那个智慧。否则，你不可能认识原来人在信心之前，哇哦，上帝把责任和勇气已经赐给我们，是我们理所应当活出来的，对不对？要把身体当做活祭献给主，这是我们的 responsibility。我们来聚会，每个礼拜天来到主日来聚会，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11奉献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见到人跟他去传福音，也是我们的责任。那这种连接，这个 connecting，没有上帝的启示，阿辉，人是没有能力认知的。所以你要知道，人认知的可能性就是上帝的启示。神不启示，你是不可能。罗马书1章19到20节，神的事情原显明在人的心中，自从神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人却无可推诿。这是什么？你无可推诿讲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的责任嘛，你推诿不了。That's your responsibility。这是普遍启示的部分。哪怕没有耶稣，哪怕耶稣不来到世上，你也应该知道这世上是有神的，对不对？你怎么可能面对天地万物，然后你自己毫不知情呢？解释不可能的嘛，除非你真是受到一些外来的干扰、洗脑、迷惑，以至于你成了迷茫的人。我们这个世界很多这样的情况，我们过去也都是在这样的独裁国家长大的嘛，也是被洗脑那么走过来的嘛，对不对？告诉你有个共产主义，其实谁都知道共产主义是假的，对吧？然后告诉你是以后是按需分配。啊，再也不用什么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了，把梦丢给你，但是知道有他，连他自己都知道这个永远实现不了的，对不对？就没有人去面对一个生命的源头，反倒把一个今后可能我会1亩3分地，啊，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把这个丢给你，物质主义，啊，这个属世界的东西。就慢慢成了你的追求了，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对不对啊？所以，认识这一个真理呢，要从神的启示的角度来看，而神的启示的结构呢，是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对不对啊？所以，当你知道这个东西，你知道你那个责任和勇气要放在哪里，放在哪个 colon，那你讲起来的时候呢？那你就不至于与特殊启示混淆，因为你没有讲这个结构，所以挨打给你这个回应，就是你们有一点各自在盲人摸象。他们哎，我觉得这个大象就是一根柱子啊，结果你跑去不对，这不是柱子，这是条水管的那个鼻子，你摸到鼻子了，那可能 Grace 一摸到像牙齿了，不对呀、啊。这个大象是一把宝剑呐、啊！我要拿着这个宝剑去上阵杀敌去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有限，同不同意啊？好，我就解释这些吧。就希望你们追求认知真理是很好的、很美的，但是一定要学习把真理给学全它、学透它，也知道你在哪里，你处于哪一个位置。要不然的话，大多数人都在这些事上迷茫，解释起来也是不清楚的。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所见证的很多人和事都是如此的，对不对啊？ 好，感谢主。哎，我看到瑞虎了，瑞虎，你又帅了。你是小宝贝，可爱的好孩子。How are you doing？你都好吗？
好。
好，你为什么越来越帅呢？You're a handsome boy，但是我希望你外表上的帅与你属灵生命每天的爱主一同的增长，一同的成长。牧师也很爱你，常常为你祷告，也祝福你。希望你一切都是合乎神的心意，好不好，瑞虎？
好的。
你不要看妈妈，看你自己，看上帝。你要养成一个看圣经、看上帝。妈妈是你的。是你的带领者，你到了18岁以后，你不能再看妈妈了，你要看上帝了，好不好？慢慢现在开始学习思考独立，生活独立。你今年几岁啦？
14。
哦，是，我的头发也要整一整。这是我找的哪都有人监督啊！哎呦，我14岁。14岁，你会不会自己做饭呢？
会。
真是乖宝宝。以后呢，尽量自己帮妈妈做点家务，在厨房干多点活儿。然后，我们家的孩子呢，12岁以后，师母就不再给他们做饭了，都是自己做自己的饭的。一个礼拜我们一起吃一餐饭，但是呢，平常你要把自己生活照顾好，不要让妈妈辛劳，知道不？学习照顾爸爸妈妈，可以不？也照顾姐姐，自己是家中的男子汉呢，挑大梁的，负责任的，好不好？乖宝宝，你看瑞虎多乖，方舟，你看到没有？多乖的一个孩子。我们8月份就会见面了，会去到哈姆斯达见到你了。你现在 how tall you are？你多高了？现在？
1.5米吧，
1.5米啊，
1.65米。
1.65米哦，那跟你焕慧阿姨一样高了，她就是1.65米啊，所以你就6.7米啊，哎呦，不好办，你还要长，焕慧阿姨1.67米还高你2公分，不过不难，高过她不难，很快的，我相信。
我有问题。
请问，瑞虎，请问，很高兴你有问题。你有问题是牧师最高兴的事情，太好了。
为什么马可福音说，就是耶稣跟那些，那他的。那些跟他的，跟他的门徒说，就是要，就是要穿鞋子哦，可是马太福音说，是不要穿鞋子。
能不能把经文列出来？哪一段？哪一章？马
是
可，马
马可福音第6章第9节，
马太呢？
10章10节。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先看马可福音6章9节，我们打开来看啊。它的背景呢，是耶稣差派12个门徒去传福音，并且吩咐他们不要带食物，不要带口粮，腰带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不要穿2件褂子。好，这个是马可福音，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10章10节。 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也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好，你觉得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就是一个说要带鞋子，一个另外一个说不要带。
你看清楚，read clearly。马可福音的6章9节说，只要穿鞋，wear the shoe，看到没有？穿鞋就是你的脚上要穿一个鞋子。但是马太福音说，不要带鞋，not bring another shoes，你就穿了鞋子好了。对，马可福音没有说。没有说，就是就马太没有说不穿鞋，这两个福音书加起来就是你穿一双鞋出去，不要忧虑。他这里的重点就是 "Don't worry"，不要忧虑，因为你穿的鞋如果坏了，你就应该到下一个人家，你跟他传福音的那个人家，他有责任供应你的鞋子。就是他，你不需要带两双鞋子，那第九节马可福音也不要穿2件褂子，穿一件的好。所以它整个核心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忧虑，Don't worry, no worry。牧师在刚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也是面对这些忧虑。牧师也要想啊，那去传福音，到时候没饭吃，没衣服穿。没有钱买车票，坐火车、坐汽车、坐飞机怎么办呢？我也会有忧虑，所以这些经文就给我带来很大的鼓励，让我觉得，分清楚谁是谁的，什么是什么人的责任，什么人负什么样的责任，我不需要负那个责任，我去传福音，上帝就和教会一起来负我生活的责任。所以教会要负我的责任，如果教会不负责任，教会要向神交这个账。所以我是不需要忧虑，就是上帝一定会给我。其实我的鞋子这么多年来，我的来美国之前，我只有一双鞋。我来美国以前呢，就是一双，最多两双鞋，一个皮鞋，一个运动鞋。That's all，我就是这两双鞋。来到美国以后呢，弟兄姐妹对我的关心特别的多，给我买了个长靴子，还买了一个穿起来站得久、走得久不会伤害脚，方爪一干的坏事。他总是要把我带到一个商店里边去，牧师，这个鞋穿了你脚不受伤，我也不懂，反正就被他给把我师母带到那个鞋店里边去，所以我现在不止一双鞋。那有的时候刚好去的某一个地方没有带鞋，又买了一双鞋，所以我现在鞋不少。原来我只有两双鞋，一双皮鞋，一双运动鞋。那这个多少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上帝借着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不要忧虑，no worry。忧虑耶稣不喜悦，所以上帝用了很多这样的话去描述他的心意。就是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其实是惹动基督的愤怒的，他是不高兴的，很难过的。所以，我们做上帝的孩子呢，never worry，just living by the faith，我信心，信得过神，在前面带领我们。所以，马太和马可都在讲同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忧虑，no worry，马可福音第6章，整一章书都在讲这个主题，要信心，不要忧虑。清楚了吗，瑞虎？
清楚了。
感谢主，我们瑞虎是乖宝宝，问的问题真好。你还有问题吗？还有别的问题吗？Another question？
没有。
没有了，OK。好的。 那感谢主，又要看妈妈。你看你，你看你马上就走了，然后看妈妈就跑了。你就勇敢的来跟牧师说话，跟牧师面对面。你是个年纪虽然不大，但你是个男子汉呐，好不好？Stand firm as a good man 呀，好不好？做一个勇敢的男子汉，courage 要有勇气，好不好？每天在上帝面前去做你的决定。可以把你的在上帝面前的德着跟家人分享，跟妈妈分享，跟爸爸分享，跟姐姐分享，也跟你的同学分享，这就是传福音了。因为你的生命活得真实，就有力量。但是你要全然仰望上帝，不要看人，好不好？Try to independent by God, not by the people. Understand? 那边也有两个 equipment 所以也会发生这个声音。好，那感谢主，我们听听方舟阿姨讲吧。今天你有什么得着？你来抛个砖引个玉，如何？
今天，听这个讲到，其实昨天第一场也参加了。那今天讲到再听一遍，有一个地方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在第三大点，第三大点的那个第二小点跟第三小点，就是第二小点你讲到那个信，牧师讲到信心的承载，那。你讲了这个，这几个字你是没有在讲章里面，我把它写下来了。你就讲到，就是说，神界的保罗说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那然后牧师就说，然后你接着就说，你想讲的就是说，我们哪怕只有一点点的信心，在神那里都是宝贵蒙他看重的。然后你就说，这个是上帝的眼光。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就是上帝的眼光，然后到了第三小点，称义的关联那边，那牧师又再一次的讲到，就是说神的眼目，其实也就是神的眼光，他看到的是怎样的一个亚伯拉罕。那经文是在罗马书4:20-22，就说到，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为信心里的坚固。并且将荣耀归给神，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那，哎，我不知道今天夏翔在不在？夏翔今天早上不是发了他写的那个门训的作业嘛？然后就是在讲那个亚伯拉罕、撒拉跟那个夏甲的这个，就是三个的这个，就他们的这个属灵生命的灵程。那我就想到，就是说，其实。这一篇信息，我最大的得到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讲到神到底怎么看我们，那我们又怎么看我们自己，我们怎么去看其他的人？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回应刚刚焕辉所讲的，就是说，那其实我们怎么去看我们的小孩啊？就说那我们自己何尝不也是这样子？当我们就只有一点点很微小的信心的时候，神都看得很宝贵。所以就是说，我想这里得到很大的一个鼓励，就是说，尝试用神的眼目、神的眼光来看，看自己的生命，也是看周围人的生命。不要因为看到一点点，就把某个人给否定掉了，或者是说把自己也否定掉。那我记得牧师，你有一天的灵修，我忘了是哪一天啊？你那天还问我说：“哎，有没有读你写的灵修？”你那天讲写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跟这个也是有一些关联的。你就讲到那个时空有没有？有一天你写的灵修就讲到说，神的时空、门徒的时空，还有我有点忘了，还有什么？就是其实，在神的时空里面，跟我们人所看到的那个时空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所以这一次。去那个 McAllen， 就我那天10号吧，分享见证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那时候说，就是说那时候我到2009年的时候，牧师已经说方舟你的病已经离你远去，但是我其实我不相信，我就还一直问牧师说你怎么会知道？然后牧师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知道？他说我就是有个感动，上帝让我这样子讲。然后我是隔了4年，2013年我才自己去经历这个圣灵的感动，我就不想再做那个打点滴的治疗，然后那也把这个事情带到祷告会，跟弟兄姐妹分享，替大家为我带祷，然后牧师就是也给我一些教导，但是没有告诉我，牧师不告诉我说你要打还是不打，牧师说这是你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你要自己去祷告，所以我想神真的就是看我们有这一点点的信心。他都纪念，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感动。感动就是在说，我们真的是常常是会很小心，可是神他就 catch 到我们的这一个小小的一个信心，一个微弱的一个对他的呼求，那他就回应我们。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赏赐，也是我们在信心的摆上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他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这个是我今天很大的得着，我讲完了。
感谢主，呀，还没其他的回应，我觉得这个都很宝贵，呀，就是我们这对上帝的认知是一生之久的持守啊。每一次听讲到主日学门训、祷告会这样的机会，都是我们重新认识神，在生命里边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机会。所以就求神怜悯了，让我们能够在每一步、每一天都有。对他多而又多的认识的脚步，感谢主呀，神的恩典，
对
给
啊，
我
因为
们
我看到圣经里面虽然有记载，亚伯拉罕做了一些很多也可以说是无知啊，也可以说是自私啊，为了要保命啊，他撒谎啊，然后听老婆的话就跟夏甲那个就生了那个以实玛利。可是圣经就是交代有这些事情发生，可是神又借着保罗到新约，把这个亚伯拉罕的生命。神要强调的就是因信称义，那并不是说其他的他就忽略不计，都记载在圣经里面。神是要让我们看到神的眼光，对，这是我的很大的得着。讲完了。
挨打说吧，
刚才对方东姐，谈到那一点也是我的同感，就是。就是恩典的眼光嘛，也是信心的眼光。我还记得牧师以前曾经在有一次教导的时候问我，就说，你能不能就是说有一个，就是对一位肢体哈，就是一位姊妹，你在她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是这样子，但是你在她以后有一个，就是神能够把它变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那个点里面去看它，这个是恩典的眼光，也是信心的眼光，也是盼望的有盼望的眼光。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那个爱的那个泉源。你的爱不是凭自己怎么样的一种所谓的情感哈，不，它是来自于。信和指望，信心和有指望的。然后呢，就是我想刚才提到，就是说方东姐，我们很小的信心都被神看为宝贵。其实这个在耶稣医治那个父亲的儿子，他不是跟耶稣说，求他医治哈？耶稣就说了，回他，然后他说我信。但我的信不足，对，那耶稣医治了他的孩子嘛，所以我觉得这就活生生的把，旧约里面很多的，我们可能对父的那种没有完全被启示出来的爱、怜悯，都在耶稣的身上能够实实在在就呈现出来了。 好，我就分享这一点，谢谢。
不是，我想补充一点，幻辉在旁边，对不对？
我
我
会
想
讲，
对幻辉说，
他在做笔记。
我想对幻辉讲话，就是说哈，这一次的短宣，我也是同样的，就是用神的眼光，我跟你跟幻辉姐妹一起同工。以前我都会很担心她很调皮，结果这一次她真的是让我很惊讶，让人很惊讶，因为就是我的惊讶是在就是说，因为我以前都没有用神的眼光，以前比较多用我的血气、我的眼光看，然后我就会比较着急啊，会比较那个忧虑啊这些等等。那这一次的 短宣就是。我们等于是一个团队，就是我们两个坐在那里，然后周围一圈大概有一二三四五六，大概有7个姐妹吧，有的站着，有的坐着，这样子 在传福音。然后，快会补上我漏的没有讲的。然后今天牧师又在补上我们两个没有讲的，我也记了笔记，就是一个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所以我也在想，哎呀，怎么那天没有想到要这么去讲？不过我想，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学习。那我想，我们都不完全，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愿意传福音的心。那其实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跟这么多个姐妹要怎么切入点，然后就开始了。那圣灵也就能带着我们，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圣灵的 flow 在传福音。然后，幻慧就把门训学的东西完全赶快就拿出来了，这样子带大家，然后大家都听得好专心哦。虽然他们想不出那个答案是叫做勇气，再往前那个叫责任，但是我想昨天不是昨天那天的那个分享呢，其实是我相信圣灵会给他们一些脑力激荡，对，所以就是说。我想，我另外想说的就是，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参加门训。那同时，我也鼓励，就是说，我们今年8月，要去 Stockholm，要去 Halmstad，然后后面会去德国，在后面会去维也纳。其实我是一直鼓励焕辉，我说你 Stockholm 跟 Halmstad，我希望你能参加。为什么？Continue 就是继续为主所用，不要以为说。神不用你，神一直在用你。对，我讲完了。
他是有一个，他比较实用主义了，他比较功利主义，这也是我常常批评他的。我说，你看事情不要单纯从你自己的眼光、角度、得失去看，从上帝的眼光看，上帝其实在一直在使用你，一直也在栽培你，也在带领你，所以你应该跟教会一同的成长，这是你的生存之道，灵里面的生存之道。那。我就在设想啊，方中啊，就是去哈姆斯特啊，或者去瑞典，去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自己坐在那里的时候，希望我们常常有一个机会，就产生一个像今天这样子的，比如说神学啊、圣经啊、真理啊、生活这样的讨论。哎，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呢？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大家就讨论，然后边讨论呢，边做一些笔记，很有益处的。你想想，今天我们这个对话，而且你觉不觉得今天的对话有益处？有益处，对吧？就
因为
是，
像焕辉，他那天可以讲出这些话，这个东西已经在他的血液里面了，就是说，已经 play into her，就是他的那个属灵生命的脉络里面。所以呀，那其实像庆君这次一起，虽然庆君没有讲太多话，但是我相信神正在装备庆君。对，就是很感恩呀。
就是，我讲几点回应吧。就是我们去传福音，你猜对方在等待着什么？想一想，你猜对方在等待着什么？每个人都可以回答一下。你猜啊？
我猜，那天的话，坐我对面那个姐妹，因为她已经10年来回回带她妈妈来教会，但她就是没信。我就在想，她是不是在想，你们可以怎样来说服我？我这么猜了，这是我猜的，
每个人心里头，他们因为我们人的罪，所以当面对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人的第一个反应肯定是 defense，肯定就是说我要找什么理由去拒绝你，这是他们的防备心，就是传福音一个最大就是我要怎么去拒绝你，就是这是人的一个骄傲跟
你
人的
听
一
得，
个罪性。
方舟，你听得到是说话吗？
我听到他心里有一个戒备、防备的心。
就是骄傲了，人罪性中有一个骄傲，所以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会第一个反应就是反抗，就是 defense，就是你说的，他要找理由，看我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刁难你，以什么方式来跟你，就是让你讲不通我，说服不了我，就证明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是人的最自然的一个反应。
呀，那好，这个大家知道。那你知道上帝用什么办法来对付我们吗？想过没有？我们想问题为什么要结构的想？我们想的这一面，要想的另外一面。不错，每个人都尝试想证明他是对的，他不需要耶稣。
该
但
答
这，
问话了，
哦，艾达
打
说。
举手。
刚才牧师说，上帝用什么来对付我们？我想上帝呢，用他儿子的舍命
这个回
来
答
对
永
付我们。
远，这个回答永远是正确的，也如同有一个历史系的学生在回答老师给的考试题说，拿破仑为什么在滑铁卢会失败呢？结果这个学生就写上一句，这都是出于神的旨意啊。
不是，我还没讲完。
我没讲完，还
对，
好，要不然的话
他
我就
是，
批改这个卷子了，这也是神的旨意啊。
对，没讲完。第一呢，就是说，对，神是用了他儿子的舍命来挽回我们，来挽拯救我们。那其实呢，之前他还派了先知来对人讲了这些话，而这些话都被记录下来了。
哦 都很对啊，都很对，你讲的就是圣经
但
啊。
是我只能这么讲啊，牧师。
你要不要听牧师怎么样？听牧师怎么样讲啊？
好。
啊，你听听啊，就是，我不是让我没有让方舟把我要在那个哈姆斯达讲到的内容发给你们，结果他就发了，因为他是德系品牌，没太我就逼迫我从
哦，没
哈姆斯
有，我只有发给阿石啊，因为他需要做 PPT 啊。
不是发到同工会里边了吗？
没有啊，我发给阿石一个人。
哦，那行吧，那我好
对，因
像
为他需要做 PPT，我们礼拜二要录影。
好了，我们不讲这个。那个呢，其实是我快快的要在方舟阿姨这里交一个账呀。其实我真正要讲的内容我还没有写，我还没有开始预备，我觉得要花一点时间等候一些。28号还有一点时间，还有2、3天的时间我可以预备。那我昨天晚上想到的呢？艾达，你也为这个祷告吧。就是，我是想用《约翰福音》3章1到15节这段经文，就是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这个故事，来作为那天晚上的信息。呀，你们也提前在读经祷告，为这一天信息去做好预备。等我心里边祷告成熟了，我会去录影。录影完以后呢，让方爪一录好就发给你们。我没有成熟以前呢，我先应付方爪一吧，因为方爪一逼迫呢，我就从那个 Mac Allen，我晚上3点钟起来，赶紧写完一个，我用 ChatGPT，用 AI 把它快快的整理一篇发给方爪一。我说方爪一，你不要再逼迫我了，我3点钟已经整好了。但那个不是我要讲的了，就是我要等一等。好，我这个先顺便讲一讲这个，上帝怎么对付我们的呢？那你为什么我讲这个呢？因为跟尼哥底母就有关系。你看到耶稣怎么对付尼哥底母，你也就知道上帝怎么对付我们了。尼哥底母 他就在 defense，人都已经离开娘胎了，还能回去吗？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耶稣不 make sense 吗？不合理吗？对不对？你不逻辑吗？对不对？你说服不了我吗？呀，方舟和焕辉记不记得我们在 McAllen 礼拜六那天下午？呀，我们在上午吧，我们跟其中一个福音朋友在对话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那你来说服我呀，你说服不了我呀。”他就讲出这样一句话，我是怎么回应的？记不记得方舟？
没有想要去说服你。
哎，我就马上给他回了一句：“我说我这不是我的用意，我也没有这个打算去说服你。什么意思呢？留意，其实这跟上帝对付我们的方法是一样的，他不落入那个自我防卫的陷阱里边，乃是把它推到一个你自己负你自己生命责任这个里边呢，对不对？你既然不接受耶稣基督这个特殊启示，你起码得面对你的上帝给你的普遍启示啊，责任是你的，上帝在普遍启示上就给了你了，你当面对上帝，你要负责任，生命是你的，何必叫我来负你的责任？我凭什么说服你？我欠你的。我不欠你的，是你欠上帝的，你欠你自己的。
不是，那这样子的话，那天焕辉做得很好。我们在跟那些姐妹聊的时候，
所
最后
以啊，他
讲
说的
责
对，
任，对，他就没有，他并没有，其实他也没有说太多话，就没有那个。
这个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第一点，所有的福音朋友也都在潜意识、下意识，甚至无意识里边，都在寻找自己生命的责任。阿门。你想想，每个人都是自觉不自觉要寻求，哎，我的责任是什么？What's my responsibility？每个人都在问这件事情，但是呢，他虽然在问，他在意识里边甚至没有能力去问。能听得懂这一句话吧？阿西，听得懂吧？人在下意识、潜意识、无意识里边也在求问 "What's my responsibility？" 我的责任是什么？但是因为罪的缘故、罪的拦阻、遮盖、罪的这个充斥的缘故，人在意识里面是茫然的。
但是他的潜意识
潜
中
意识知道的，他
是
知道。
神在那里头放下了，
阿门。
神的
就
拣选。
所以那这么一盘棋，你想想，属上帝的人应该怎么去打这盘棋？怎么下这盘棋？怎么出这一张牌？怎么样与神同工？不要与他同工啊！不要落入他的陷阱。为什么不要跟福音朋友吵架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是与神同行的人，你干嘛被他牵引诱惑呢？明白吗？永远不要吵架。就是他说的什么东西，别跟他吵，不要落入他的圈套，乃是与上帝的智慧同行。以致彰显出什么呢？彰显出使他感到好奇。你看耶稣所说的话，在当时就产生这个效果，大家都觉得这是什么道理呀？What kind？怎么连风浪都听他的话呢？你看到没有？好奇，大家从耶稣所行的，然后以致说出尼哥底母的话来。你若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你行不出这样的事情来。那其实我们在福音朋友面前，我们也得说出这样的智慧的话来。当我们说出一些话语的时候，福音朋友也应该感受到上帝的大能、圣灵的大能、神话语的大能。那这就要求我们对上帝话语要下功夫了。我们要了然于胸，娴熟于度，娴熟于腹，然后熟能生巧，举一反三。如果你对上帝的话语不熟练，你都不能在上帝话语里边是游刃有余的表达上帝的心意、福音的心意，那你所说的都是你的血气而已。好不容易抓到一个自己觉得对的东西，马上推出去，你没有神的话语在支持，你就是软弱无力的，像一滩泥，啪，就给瘫在地上。太阳出现就晒干了，你连回到泥塘的力量都没有。再也没有水分。今天你好像在一家亲里边回应，没有水分，好像怎么样了？人是不可以没有水分的。 好，我就讲讲这些吧。每一次讲一点，每次讲一点，大家就多一点成长呀。我多么希望在我退休前，在我离开这个教会的行政服事前，我们教会当中有人能够在生命智慧恩典上大大远远的超越牧师，因为这是我所活的目的，就是希望你们能够超越我。如果等我到退休了、年老了、古来稀了，大家还是在一个不成长的这种地步，你想想牧师得多伤心呐、啊！所以我盼望你们当中有人去追求，不断的追求，拼命的追求，努力的追求，求问神话语当中的奥秘。那如果连神的话语都不熟悉，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谁是连一遍圣经都还没读完的，那是应该自己打手掌，打屁股了，好不好？鼓励大家是拼命读圣经，先不也，你哪怕不求甚解也可以，就是拼命的读，拼命的读，拼命的读。这是牧师成长的道路。我就是当时信主2个月之内，我把圣经读完了，然后连续1年半，我读了7遍半。2年之内，我读了8遍以上。我自从那一次以后，每年我至少读4遍，一个季度读一遍。圣经总是不离手，神的话语总是不离开自己的眼睛，每天都在神的话语上沉浸在里边。早上起床，晚上睡一觉，平常搭车等时间，就把神的话语拿出来读一读。无论什么语言都无所谓的，都是可以的。只要你读神的话语，智慧与你同在，力量与你同行，圣灵是你随时的帮助，好不好？就这点鼓励了。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想说、想分享的，请，这是我们的主日学啊。Sarah，你想不想说话啊？你在里尔还是在上海啊？
我在里尔。
这里啊，回到里尔了。OK，那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和方中阿姨差不多，是她所讲的，就是我想讲的。另外一点，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道，神的道很难用世界的语言所描述。那么，因为保罗当时是在一个两栖文化的环境下，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用？当然，我个人也觉得是不可匹配的。但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柏拉图他提到的一个理念的问题，就是也是一个善。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其实他也谈到了很多，就是这个理念。我隐隐约约可以感觉到，就是那个神的道，可以这么认为吗？
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我跟你讲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希腊的三大家，他们之所以很伟大，伟大到一个世人几乎无法超越的地步，是因为他在神的特殊启示来到以先，他已经尽人力所能达到普遍启示的最高峰，没有人超越他。哪怕以后的康德、海德格、呀、尼采、沙特、齐克果，以后的这些哲学家们，甚至没有人超越这三大家，也不过是他们的补充和说明而已。没有人在对思想的表达超越胜过苏格拉底。也没有人对知识的整理与分类强过柏拉图，更加没有一个人超越一个人的知识的丰盛、智慧的充盈以及表达的能力胜过那个亚里士多德。没有人，亚里士多德是可以把思考、认知与行为知行合一在一起的全世界最伟大的人，他所教出来的。Alexander 亚历山三大大帝就说明他的这个思考的能力达到了顶峰，不是单单大把好，不是单单只有一张嘴巴。 但是，
嗯。
这三大家所说的一切都缺乏一个智慧的渊源，那就是上帝的启示。他们因为没有上帝的特殊启示，没有耶稣基督的直接的这个启示，以至于他们的水平就仅仅停留在上帝启示大门以外，他们进不到智慧里边。他们一生所表达的不过是人类的小聪明的顶峰。能听得懂这一句话吗，Sarah？这句话很重要。人一旦缺乏了耶稣、上帝界的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特殊启示，人们在智慧的门外茫然无望，没有盼望。所以，苏格拉底最后的结局是死亡。呀，柏拉图最后的结局也是孤独。呀，亚里士多德呢？他的最大的骄傲就是世人再也没有人可以超越他了，他是孤独的顶峰，但他感到骄傲。我栽培了一个最伟大的帝王，我把亚历山大给栽培出来了。这世间再也没有人超越我的学生，这是他引以骄傲的地步。但是亚历山大的葬礼就将他的老师也出卖了，为什么呢？他死亡的时候，他把两个手伸到棺材外面。告诉世人，我什么都没带走，人生仍然是面对的死亡，是茫然；面对的死亡是无奈，面对的死亡是无知，非常可怜的一个结局。就又回到人类到底要如何是好的地步，对吧？
嗯，哦，这个理念，因为没有，是不可以和神的道，这个耶稣基督
不
所
可比。
同等，而且因为他们三位没有明确的揭示出，就是提出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观念，而相反倒是保罗在罗马书提出来了。
当然了，也因为这个缘故，这世上也唯有一个人，
智慧，
就是保罗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只有他一，其他的人。没有像保罗充满的智慧、充满的恩典，也充满了圣灵的大能与同在。所以保罗，你读的罗马书和那个哥罗西书，你会发现远远把那个亚里士多德甩了几个世纪，就是个道理。你再也没有人在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人写的东西超越保罗。罗马书是人类文字以文字作为作品的顶峰，所以我现在讲罗马书，我讲的比较仔细，你也会发现，我一点一点的讲，我不快于以前我讲也讲过，以前我讲是一章书就讲一道，但现在我是慢慢讲，慢慢讲，把它里边很多的智慧，所以罗马书是一个大家学习，神学、哲学、逻辑、文学的一个最好的机会，所以如果我看见。弟兄姐妹当中，在我讲罗马书的时候，如果没有认真去学习，我是蛮伤心的，懂我意思吧？没有与我同行，一起去经历上帝这些智慧的大能，我是蛮难过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好好的学习，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呀，其实我打开网上的资料，讲道等等这些资料来看呢，呀，其实。真正用这种细节般的讲到罗马书的资料不多，所以我今天这种在教会里边这种服饰也是补上了这个空缺吧，就在讲道学的范围里边，把罗马书按照细节来讲道，所以补上一个就是讲道学或者神学方面的一个空缺，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好不好，Sarah？
嗯，我
希
知
望你，
道，谢谢，谢谢。
希望你提问题啊，主动的提问题，在学习的事上能够与神同行，好不好？
对呀，你建议我先去看一看罗马书。你说罗马书是两栖文化一背景，你要主动的去好好学习罗马书，是你说的提议我，所以我现在在看罗马书，不过真的很累，一章节要看很久很久。
真的，真的是这样子呀，因为 因为能够把罗马书讲清楚的实在是不容易的，很困难，很困难。它里边所牵扯到的一些智慧量太丰富了，所以但是也是可以讲得清楚，也是可以讲得懂的呀，不会难到一个讲不清楚呀。那你刚才提到一个那个道这一个字，我其实在讲章中也略略提了一下。你没有继续问，我就简单的给你讲一下，为什么中文的圣经翻译这个字会用"道"来翻译呢？我觉得1919年那个时候新文化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华人教会的牧师、中国人的牧师和神学家是比较少，也比较单薄吧，啊，但是很了不起，他们在中国文化当中。要拣选出一个字，给外国的传教士、圣经学者介绍，这个上帝的话语用"道"字来翻译比较好。那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不合适的，我跟你讲，其实不合适的，在中文这个语境当中，真的找不到一个字去 describe 去描述上帝的话语这个字，因为中文的话语。太轻了，轻甚至是轻飘飘的。你想一想吧，你想想我们自己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文化，我们这个传统，有谁会去看重你说的话呢？呀，人说话不算数，难道不是一个常态吗？对不对？言而有信也是给少数的有道德伦理规范的人去活的。君王就不说，说话不算数，对不对？他言而无信，他用别的假新闻、假消息来搪塞，所以"话语"这个字呢，从秦始皇以来呀，你如果认真读东周列国志，你就读得到秦始皇能够打败其他的六国，其中一点是商鞅给他的那个法家思想，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说是言而有信，是给那些蠢人去做的事情。一个历史上的伟人必须要做的言而无信。啊，这一点给以后的许许多多的历代君王所使用。啊，君王基本上历代的君王，从秦始皇到现在，你去认真查考历史，查考帝王史，没有一个皇帝，没有一个领导人是说话算数的，都是言而。无信的族类，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性和传统性。言而有信呢，是放在儒家思想，是教导百姓的，教导宰相以下的官员的，就都要言而无信，言而有信。宰相和皇上商量起来，就是要也怎么样做到言而无信，而且还要加上假消息、假新闻呀。所以你留意一下。历代的皇帝所说的话没一句真话，但是他又却要以真话的方式去表达他的言而无信。那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所面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所以随口说，张口就是谎言，闭口就是假话，是我们的民族的传统。所以当我们用话语来表达上帝的话语。就是用，我指的是用中国文化中的"话语"这两个字，去表达，上帝，圣经里边所说的上帝的话语是极其不敬畏的。以前有一个圣经学者吧，我95年去到香港的时候，他在香港，也是中国的一个文化基督徒，叫做刘晓峰，啊，你们如果去上网查他的资料，是查得到的，木字边一个峰字，我跟他一起吃过饭，也算是认识。算是故人了，很久不见，没有他的消息了。他呢就主张翻译，就是上帝太初有话语，话语与神同在，啊，用话语来表达这个道字，他觉得道字不对。那我就跟他也讨论过，我说道字不对，我同意。为什么呢？因为道这个字表达的是道家思想。100年前的人们用"道"字来翻译这个字，是让人显得有神秘，让人显得有深邃，让人显得好像有些超越话语的这种灵在。 它有它的道理。对，中文这个字呢，它是有道，把道来表达上的话，有它的合理的部分，但是它有文化性的局限性，它有文字上的有限性，以及一些糟粕性都包括在里边。所以"道"这个字是不合适，但是也是无奈的选择。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意义远远超过中国文化当中所说的"道"。所以在中国文化当中，坦率讲，真的是找不到一个字去翻译这一个字。所以说道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英文用 word 和中文是异曲同工，也是不合适。呀，你从莎士比亚的那些喜剧、悲剧。也包括易卜生所表达的戏剧，以及包括奥地利的歌剧这些情景当中来看话语这个 word 这个字，挪威语是 wood 的呀，德文也是 od 的呀，就是这些字来表达西方话语用 word 这个字表达也是不合理的，所以坦率讲，也是没有办法去表达。所以，西方的语言在翻译的时候是直接翻译希腊文，因为希腊文是耶稣、圣灵、上帝亲自选择的一个语言 （logos）。logos 这个字呢，在人类这么多语言当中，它可是唯一的一个相对可以表达的一个字。但这个字也有它的局限性，这个字也有它的有限性，容易让人误会成这个 logos 就是逻辑，虽然 logos 这个字的字根字源是在表达逻辑，不假，但是上帝的话语绝对不是单单的逻辑，上帝的话语符合逻辑的规律，却超越逻辑的存在。那今天我这番解释，我觉得是一个对道的翻译 logos 的翻译的一个说明吧。盼望大家能够听得懂这些话，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读到它的经义里边去，就不要被人类的语言所捆绑、所限制了我们的认知呀。但是如果说一个人平常学习不那么较真儿，话语就话语吧，logos logos 吧，逻辑的逻辑吧，反对我对什么是话语、什么是道、什么是逻辑，我也不认识，那就无所谓，反正你也不学习。但是你一旦成为一个学者、学习的人的话，那每一个字按照圣经的教导是字字都要定准。为什么我鼓励弟兄姐妹在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要话语圣经不离手，每时每刻都在思考，哎，这个字什么意思？那个字什么意思？思考的多了，慢慢慢慢，整本圣经是组架成一个结构的网状。使得我们可以在学习当中能够举一反三，好吧，我就讲这些吧，Sarah，好不好？
OK，谢谢，
嗯，
谢谢。
感谢主，也盼望你继续的学习，但是你要定下一个标杆和目标，上帝的话语是你的目标，其他都是小工具。当年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圣灵就拣选了希腊文作为表达新约圣经的一个真理的一个工具，但是不能反过来说希腊文就是真理，对不对？你不可以这样子。那包括就是，柏拉图，他的确也是在人类思想史上普遍启示的这个范围内，他是一个高峰，是个天花板。但是它不能取代真理的本身呐、啊，真理是耶稣，真理是圣经，这些哲学、这些逻辑，不过就是人们去学习圣经、认识耶稣的一个小工具，工具包里、工具箱里，拿出个螺丝刀，拿出个钳子而已。OK，清楚这个道法，关系搞清楚，所以我们所学的一切，最后都是为了服务于我们认识真理、认识圣经，好不好，Sarah？
好的，那就是到最后也就是福音了。 神的道也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拯救人类，就是个福音了，也就是道。
是你看看约翰福音就说明这个问题嘛？拿约翰福音1章1节、1章14节、1章18节这几节经文，就恰恰把这个道内在的含义，你说对的，道就是福音，道就是耶稣，道就是真理。那它的表达方式就是上帝的话语，圣经里边出来的就是神的话语。那什么是神的话语呢？你看，上帝的话语表达从创世纪怎么表达？神说，这个说就是话语了。神说什么？要有光，哎，就有了光。那你说什么是话语？那话语表达的是能力，对不对？表达上帝的同在，表达上帝的丰盛，表达上帝的创造。你说哪一个字能够表达这个话语呢？人类的没有语言能够表达出来呀、啊，哪一个字
所以
表达
是
出来？
的。
所以你只能进入到圣经里边，从旧约到新约，一点一点把话语给搜寻出来。哦，原来话语是这个意思。到了约翰的时候，太初有道，其实就是神的话语。太初就是有神的话语。这个神的话语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说有的有，命立就立，就是自有永有的神，对不对？道就是上帝嘛。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很清楚的。14节，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所以把道和耶稣是划等号的，对吧？所以你认识一个字不容易。坦率讲，人类没有能力去表达这个智慧，表达这个道字。柏拉图不行，苏格拉底不行，亚里士多也不行。孔子这些更加不行了，差太远了呀！我也希望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中找到一个所谓纯粹的思想家，我真的找不到，我有点很痛心、很难过的。我们中国5000年、几千不要没有讲5000年，3700年的历史，我们实在找不到一个严格意义下的思想家。一个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整个基督徒，我们今天上帝的儿女，应该人人都是思想家。所谓思想家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我把思想、上帝的话语当做我生命的优先次序。哎，我给思想家定义是这样子。那再稍稍当归降格一点讲，我把思想关于真理的事情，其实这一句话就是哲学的定义了。当做我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那谁可以满足这个标准呢？那希腊三大家都可以的，康德可以的，沙特可以的，海德格可以的，呀，齐格果可以的，他们就是为了思想的缘故，把思想放在了第一位。苏格拉底为此付出生命，亚里士多德为此付上他自己栽培亚历山大大帝一生的心血，这都足以说明他在亚历山大这件事上不占有任何的利益，你听得懂的意思吧？他没有跟 perfect 联系在一起，而孔夫子的利益是很贱的，就是两挂腊肉，学生就可以到他家来听课了。老子《道德经》讲的夸夸其谈，非常好，但是以后的所有道士们开始去炼金丹，贴道符，然后给人算命，也把老子给出卖了。所以我很痛心的，中国的这些传统，这些各大家门，最后和他的后人，所以让思想与中国人无缘，也是讲的这个，蛮痛苦的。这个我们自己作为中国人，听到这个消息都觉得，哎呀，好难过呀。啊，但是我觉得不必灰心。其实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思想家，就是我们思想多而又多的认识上帝、认识圣经、认识耶稣基督，我们都有可能超越历史上所有的思想家的那一位思想家，好不好，Sarah？我希望你也成为一个思想家。
我 先认识神的话语，我先把每一句话搞清楚。罗马书已经蛮难的，不是蛮难的，是很难的了。
呀，这是一辈子，
好，谢谢，我不耽搁大家了。
没有关系，不是耽搁。你说的每句话都是很宝贵的，神看重的，因为你在追求信心，你在追求信仰，在追求真理，这就是很宝贵的存在，好不好？上帝祝福你了。
好，谢谢。
好的，好的，感谢主。我看几点钟到了吧？哦，1111到了吧？那就今天就到这里吧。大家还有什么要问，有事要谈？没有的话我叫方丈姨祷告了。好，没有，那方丈姨祷告吧。今天你跟庆军、敏敏都不要过来了，阿希过来了，他代表你们了啊。
你都还 OK 吧？
OK，非常好。阿希，你的猫带来没有？别带来啊。阿西，
不
不，
到。
方正，祷告。
你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耶稣，你带领我们，在主日学当中的学习，谢谢主耶稣，你赐给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罗马书。的讲到，牧师细细的按着正义分解真道，让我们对于罗马书原先是觉得真的是比较不容易懂的这一卷书，让我们能够从这个当中，能够从保罗所写的这个罗马书信，也能够让我们看见主你在旧约里面所你要传讲的信息，求你就带领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让我们在信心当中，能够就凭着一个简单的信来跟随你，主你必以你的应许来报答我们，主啊，谢谢你这样的一份恩典，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Amen.